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哦，跟大家分享的哦，真的就是不动产交易哦。很多人啊是又爱又恨哦。诶，如果你可以做不动产交易，代表你有一些条件哦，但是这要签下去要买下去哦，你又觉得很紧张，因为毕竟都不是一笔小数字。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到哦，投资有办法，不动产交易就行。邀请到的是律师周念辉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律师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念辉律师。
邀请到律师哦，其实包含这个不动产交易啊，因为大家都很紧张，然后法律上面、啊、或契约上面啊，有些字词啊，诶，好像差个字啊，或者是那个字词看起来哦，我们用一般人常见的这个国学常识去理解是这个意思哦，但在法律上可能跟我们想的有点不太一样，要小心要注意。律师把这样子比较 detail 的一些内容哦，记录下来，就是我们刚提到投资有办法、哦、不动产交易就安心。我们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啊，年纪比较长哦，其实包含我的父亲母亲，然后还有我的爷爷奶奶这一辈，其实大家生活是真的蛮辛苦的哦，可能真的就是打拼一辈子，然后买一间房，大家可以住下来很安心嘛，大家讲说有家是一种归属感。可是长辈年渐渐大了，就会思考到说，哎呀，这个房子哦，最终有一天还是要交给子女，但是可能子女三个啊三四个啊，房子只有一栋啊，地就这么一块啊，有的时候在所谓继承上面的问题又出现了很多争议，或者是很多时候你的想法跟法律会帮你去做的分配哦，可能有些出入啦，大家觉得说哦，那为什么就不能照着我的想法来做呢？这个房子不是我的吗？就应该交给我来做决定哦。想要问看律师啊，像刚刚讲到熟龄族朋友其实都在考虑所谓的遗产分配，你说如果是一些钱啊，大家除一除还除尽哦，但是不动产啊，它就不是一刀这样子砍下去哦，左边房子给哥哥，右边房子给弟弟，这么的简单。所以刚提到不动产的分配啊，会不会在实务上就特别困难？因为它就不是我们这样讲的，就是你就平均切三份、切两份这种感觉。
对，因为其实因为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家庭的成员啊，其实大家先要理解，就是说我们的法律的这个继承的规定，它是采法定的继承主义。
嗯，
就是说基本上呢是继承的规则是由法律来原则上来决定的，所以它意思的决定会后于法律的决定，就是法律会优先。所以说很多人并不了解法律的继承的规外呢，再来就是说因为继承在法律规定下它有一个应继份跟特留份，它会有一些一定的比例的保留。可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可能他只剩两间房，可是他有可能五名子女，
除不尽，
除不尽，那这怎么办？所以这时候就说，他在这个比例分配上来讲，他会要在合于法律的规定下，看怎么去做一个调整。那甚至说，如果说他真的有一些烟房子要特别留给某一个人，那其他人的这个比例要如何去拆分到剩余的财产上面，然后又符合法律的规定，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一般民众比较困难不能理解的，对，所以就是说事先的规划跟法律的了解，加上一个比如说遗嘱的协议啊，这些方式可能也都是一个一般民众如果在做遗产或是继承的法律的认知上要去思考的这个方向。
没错没错，这个问题确实很难诶。像我在老家有的时候会听到，就是老家的那种邻居朋友，可能家里面的长辈是什么阿祖或阿公阿妈就是走了这样子，然后就像刚刚律师讲到的例子哦，那个不动产可能就一栋或者一间，但是他子女可能三四个，有男有女。然后我最常听到的、啊、因为你知道比较刻板印象一点，最常见就是那个房子要留给男的啦。
对，没错。
然后就说那女生、啊、有些哦，我听过包含我这一辈都还有家族是女生全部都签这个放弃，就是女生都没有拿、哦、然后全部都给男的。然后有一些是说好，那不动产给男生，那女生呢就是剩下的例如说存款 或者是其他的金额去平分。那我当然是侧面听到，不晓得最后有没有成功啊。但我当时的想法就跟刚刚律师讲到的，就是这样可以吗？通常房子的价格很高然后除非你刚好你的现金也超多啦，但是我就觉得这样算起来不是违和吗？就是不搭。
应该说，我们华人社会就是说对于这个，这还是在我们在尤其越传统的家庭观念，这种传男不传女啊，或是这个长子为重啊，这种观念都还是有。我们实务上也处理到很多。那实际上回到法律面而言，其实就是我们讲常常讲五根手头，每个都是一样的，所以没有谁比较重。其实，在法律上呢，兄弟姐妹的继承的权利是完全平均的，一样的。只是说，在法律的或是我们一般的这个文化情感上面来讲，如果要给某人特别多，那你就是要可以，但是你不能多到让其他人都没有，所以这个就是特留份的观念，就是说，那你怎么样去规划上？因为如果说你原本想要真的要给某一个你最疼爱的，因为其实老实讲，这是他的财产嘛，对不对？
对，他想要自己决定，
他想给谁，其实也没有错。他生前就把他给他也可以，行不行？可以。
对啊。
所以那这个逻辑延续下来，他要特别给某个他特别疼爱的子女，也没有，也不是错。只是说你不能给到其他人都没有，那就是别人还是要有一个最少保留的特留份在。那你要去做遗产的规划或是这个遗嘱这个处理的时候，就一定要把这个部分都要去规划好，不然你精心设计的一个分配的结果，就发觉你的违反法律，因为你
根本没办法落实，
对，因为你侵害人家的特留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可以做，但是来一共靠沾沾的，就是说卖留到人家一滴都不剩这样子。
现在还我想这个观念大家这几年比较普及了，就像包括讲说遗嘱，或者大家事先会去想一下我该怎么做，有些人就是生前嘛提前来办理，律师自己会有观察到说会不会还是有很多真的是等到长辈走了，然后这个问题才浮现，然后变得更烦了。
我觉得过往是确实是很多这种情形，
就是已经那个遗产已经产生了，然后才有。
但我觉得以近年来讲，我觉得大家观念也比较可以接受，而且我觉得可能也是近年来很多这种遗产赠送的这个新闻呢、不断的上演。然后像我们最近我们这个长荣的那个王子复仇记、
对啊，
张
官司打好久，
对，最近判决确定嘛，所以他也是一个遗嘱的官司嘛，就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看也长辈也渐渐的思考到说，其实如果我走了啊，大家吵成一团，然后为了我这些财产打官司，还不如我咔嚓决定呢。其实我们也一般建议讲，就是说，因为你还在世的时候，你的决定大家都不为共，
大家也会去讨论，
因为你一不在了，没有人跟你确认你的意思，大家都变成你的代理人。我觉得爸爸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妈妈就是要给我这样，但是不是？但是你在的时候，你说的算嘛，对不对？所以你在的时候，你去做决定，定下来了就定下来了，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说啊。第一个，财富能够做事先的规划传承；第二个，也避免就是说这个手足之间的为了这些财产去
兄弟戏强，
兄弟戏强，对簿公堂，然后就是打死不相往来。那我觉得就是人家在天，你感觉在天上看，可能也是觉得啊，但早知道不要留给你。
其实早处理也许冲突会提前啦，但是至少大家会一起想办法。
重点是因为早处理的时候你说的算嘛，大家虽然你不高兴我不高兴啊，我就说啊，爸爸就是安内决定，
对，我的意愿就是这样，
对啊，人家大家也不能说什么，对，所以
只是说那个方法要怎么去做
啊。重点是在决定的时候再搭配一个律师帮你去做规划啊，合于法律的规定，那定下来就定下来了，
就会很安心啦。就你至少心里也会很确定说，至少虽然大家吵吵闹闹，那至少这个最后这个钱这个房子是按照我的意愿。
而且其实我可以有个观念跟听众朋友讲，就是说遗嘱它是可以重新，就是说我今天立了一个第一个遗嘱，然后我后来觉得说，哇，这某一个小孩不孝顺，我决定要给他少一点，我再立第二份遗嘱是可以的。因为新的遗嘱会取代旧的遗嘱，所以不要觉得说不要说我立了遗嘱怎么办，以后要改怎么办？没有，你可以再改。法律上规定是新的遗嘱就是取代旧的遗嘱，所以当然不用每天写啦，就是我今天又想到一个，但是就是说它是可以行动的东西，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我定下来好像就被我自己 定死了，这样是不至于。
对啊，其实就像刚刚讲的、哦、不动产的继承或者刚刚讲分割哦，确实困难，然后跟我们多数人的意愿可能就会产生很大的冲突跟落差嘛，所以当然就要请教一下律师哦。像我们刚刚讲到，我自己在家中或者是长辈啊，有时候听到最常见的就是因为当初可能没有事前谈好，或者是就是在长辈走了之后这问题才生哦，大家最后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除以十啊，除以六啊，然后那个某一块地，我还听说有一块地哦，就是人超多，那块地超多人的，你知道吗？就是每一次要动什么，就是要十来个人，然后你都不晓得那些人亲戚朋友在哪里。这种，我觉得台湾一定有很多这种房地产哦。所以，事实上，如果现在长辈真的主意某一些不动产，他想要给谁，或者他有一些想法，但是确实这个东西有很难去做切割。在法律上，通常会怎么建议啊？在他还来得及的时候，就要赶快来做一些做法喽。
应该是说，如果说切分的持分如果比例过于细琐，真的割下去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拿到那种比如说千分之三对对，或者说就是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是家族一直累穿下来，
对对对，
比如说他的持分已经小到就是他甚至我们讲的他也甚至低于叫做最小建筑区域的这种、哦、就你的土地就算割出来连房都盖不成，
这是一个名义上的拥有而已，
对对对对，就是你就类似可能就是一个虚拟的这个财产，但是你无法拥有它，就是或是你也无法再画一块说这一块是我的这样子，大概三米这样子，所以
哇
我的意思说就是说、
欸、有哦，
对，所以我的意思说就是说其实实际上呢，当他的土地持分过于细分的时候，其实第一个以你个人来讲，其实你没办法使用它，因为你要、
啊、
因为大家知道共有的土地就是要全部都要多数决嘛，
对、啊、
那你为了要土地说我们现在决定我们这次要来做一个土地的出租啊，就要几百个人同意，然后大家都爱来不来这样，然后
就不可能成功啊，
就不可能成功的，就跟我们的社区的住户大会永远都是那个百人住户，然后三十人出席这样子，所以、
啊、
说类似是一样，就是说它就会变成说在土地的这应用跟处分上非常的麻烦困难，而且再来就是说以站在国家立场来讲，这样的土地因为很难以去开发嘛，因为就最造成说、嗯、因为国家的土地就这么多，它造成土地的一个开发的一个停滞，
很容易闲置在那边，
也不利于整个经济的政策的发展、嗯、所以其实像这种情况下呢，法律上就有一个叫做就是拍卖共有物、
哦、
就是说把这个共有的这个持份透过变价拍卖的方式拿到公开的市场去贩售标售，那告价高者得嘛、
嗯、
那最后换成现金，大家
按比例分，
那这个土地也可以变成完整的一个持份，
嗯，
然后去可以真正利用啊。如果说啊，可是我的土地我要拥有它没关系，因为你是共有人，你还可以优先购，比如说最后说、哦、我决定出价10,000,000买这块地，那就说啊不行，这是主产，我绝对不能让人家买走，没关系，你有优先购，你可以跟，就是我们打牌有没有、
哦、
我跟这样子、
嗯、对
啊，你跟的话你效力还大于他，就是我可以直接用10,000,000买回这个土地，
嗯，
所以就是说大家透过这个不动产的共有物的持份的一个拍卖，让这些琐碎的持份能够化整为零，变成一个完整的土地、
嗯、
那你要买或是你要卖，你就分价金，这都有一个弹性的空间在，
嗯，是至少可以让那些不知道传了几代然后被切成不知道几份的土地
对
因为像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像刚刚讲哦，你那块地一堆人，老实说，你如果是拥有块地的其中一份子，你还不晓得其他拥有那块地的人是谁，
对，
因为那个亲戚关系太遥远了，
没错没错，
那就连刚刚讲说要租，大家要问，你还不晓得人家联系方式，
就变成说，就变土地就形同荒废了。
对对对，它存在，但是不曾拥有
过。任何人要用，你就说，你又没有同意，你凭什么用？那大家叫你也不敢用，我也不敢用，
对啊、
这土地就荒废在那边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更好做法就是，我们一开始假设，如果可以不要开始切，就比较容易能够避免说最后被切得太碎吧。
应该是说，因为不动产我们叫权状嘛，
嗯，
权状它一定还是要有一个权利比例的一个登记，
嗯，
大家去申请藤本跟权状的时候，
嗯，
所以它最终还是要有一个比例在，不然无法区分你跟我的差异，
嗯，
对对对，交易上还是没办法，就是以我们的登记的职务来讲，是还是要区分出一个权利的比例在。
对啊，所以像很多时候大家也心知肚明说这个土地如果到时候越切越碎，可以说是越来越麻烦，可是你说那要不就有人放弃啊，这样子就可以比较少人嘛，或者最后可能就归于某个人，大家又不要，
对，但是土地你要放弃我看这是 不要挑战人性。
对啊，很多人就是会一直心心念念着这个地啊，虽然不是很大，但位置还不错啊。
人生有一辈子，你当地主，你要不要？对不对？
对啊，所以觉得这就是最为难的地方哎。所以刚刚提到说，有些长辈的想法是说，哇，我就想把不动产留给某一个人。然后，哎，有些人就觉得说，我已经争取不到父母的爱了，或者我争取不到这块地，我就硬要跟他分。但是我又不想切太碎，听起来超两难的。这时候如果真的咨询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很难解啊？就是他们自己都瞧不拢了。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你的规定就是特留份，我讲的就是最
对，
一定要
保
留的。
对，
第二个就是说，超出特留份以外的部分，就是属于继承，就是说遗产的拥有者他自己能够决定的范围。那我觉得就是说，他来决定的范围的时候，当然比较好的做法可能就变成说，有一些家族会议，就是说召开大家，然后就是说，哎，这个就是我的决定，爸爸的决定就是这样。我觉得在这个人情的来讲，我觉得我遇到出问题的原因，就是跟长辈朋友，就我觉得出到很多问题原因，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是这个长辈跟有时候小孩子个别来问嘛，他可能跟每个小孩都讲说，你不用担心啦，你一定是最好的留给，然后每个人都听到这句话，
都觉得
就是最大的，然后就出来又发觉怎么自己是最大的，哎，可是因为有时候父母他们可能就是觉得说，
先安抚他，
安抚他，所以有时候就是如果在大家的公开场合直接讲清楚，就是说，哎，我的想法是这样，你听到我听到，大家都听到，对不对？这个你知我知，独眼龙也知，这样，所以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下，大家就没有话讲。最怕就是讯息的个别传递，造成一个误判，每个人都觉得，哎，当初妈妈是答应我这个要给我，怎么又给你？是给我不是给你？你一定是用了什么手段？你是不是
对啊
骗妈妈签名？哦，是不是？
对啊，就有些误会了。
可是如果在一个公开场合讲出来的话，其实大家都听到了，那就我觉得。以我个人
彼此监督，
就是说大家就没有话讲。
对啊，欸，确实像刚刚律师有特别提到嘛，特留份这个一定也是必须要去考虑的项目。那会不会有那种家庭，就是他们家最大的资产就是那一栋房子，所以比例就很重，那个房子在他的总遗产的比例就很高，那就变得很难割这样子吗？
那也没有关系，就是说如果说可以换算成一笔价金给他这样子，就是说。土地
变成钱这样子，
对对对，变成钱，然后用那个方式来，他只因为所谓的分配继承，它并不是限于某种，比如说不动产只能拿到不动产，它也可以分配到钱，只要这个钱等相当于那个
价值相等
的价值就可以，所以也可以就是说那个部分它就是分到一笔钱，这个是可以的，
确实啦，就是说大家的，因为每个人的。那个财产状况不太一样，他不太能够就是我们直接仿照别人的例子哦，所以实际上是大家真的遇到，或者是说你提前来规划、提前来思考，一定会是比你可能在弥留之际才想起来，
啊、就是真的
还要好
人。这个我们先逝以后就很难，就是你就没有办法再处理这些，尤其是手足之间啊、亲情之间这些为了家族。增产的家族增产的部分，就变你也没办法处理了，所以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哦，做布就是做安排。然后我觉得再来就其实以税务上来讲，因为台湾是属于我们国家是一个有遗产税的国家，所以很多国家没有遗产税，所以没差，就是你走了就走了，你也家。财产并不会被课一笔税，可是台湾有遗产税，最重可以到20%，那等于说你的一个100万瞬间就少20万交出去，
还蛮多的，
还蛮多的，就痛了也是痛的。所以如果提前规划来讲，提前做一些安排，其实是有机会不会被课到这个20%，那就看这些我们就是说自己怎么想了。如果说把真正的财富能够避免就是说被课到重税的情况下，先传承。给你想要主义的这个手人的手上，亲人手上，那也是一个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
面对不动产议题哦，因为确实金额很大，不管是买的时候很紧张，或者像刚刚讲要继承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遇到很多跟我年纪相仿，我今年30岁嘛，很多大家比较年轻的朋友，就发现哇，我人生还没有存到第一桶金，可能很快就要先继承一笔。很大的房子，或者是价值不菲的房子，所以有的时候也很挫啊！天啊，这个就像刚刚讲税啊，以后要缴的税啊，例如说过户到你名下啊，或者
贷款呐、
啊，对对对，然后就会有非常非常多延伸的议题，所以不是说这个问题只发生在熟龄族长辈哦，其实有很多年轻朋友他开始渐渐会接触到这个议题了，然后也搞不清楚状况，也不知道说我现在的经济条件能不能去养这个房子啊，然后到底能不能做到，有好多问题、
这个、也是，其实大家。你看大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现在年轻的朋友 其实他们是有财商观念的，比我们以前更有。嗯、你看，可是我发觉他们财商观念很多，大部分都用在股票上，
哦、很会买股票，
或是虚拟货币。对对对，可是这个东西就是，也是一种财务知识，没有错、
嗯。
但是我觉得，像比如说，像这个有关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房市，它的下跌很多是年轻人买了房子以后，发觉自己没有办法负担、
哦，
然后就是造成房子被拍卖，然后自己也没有办法。就整个信用也有点受到影响，
嗯，
所以我就是说，其实如果说在长辈本身自己有资产，当然很好。可是我觉得对不动产的财商跟法律的知识一样是重要的。就像我讲的 ，maybe 他你一生就只有一两次决定，你觉得他的发生的频次或许不像股票交易这么高，可是他的发生的这个权重可能会是影响你一生最大的一个决定。
哦，没错，没错。
我讲白了，你买的房子在哪里？然后这房子是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他是给谁用，然后他之后要缴的房贷，甚至他资产本身最后的价值、
嗯、
甚至他衍生的法律问题，所以甚至你走的时候你又要再传给别人，
嗯，
所以你看这是不是可真几乎是贯穿人最重大的决定，所以我就说一生一次，我们当然一生 N 次也可以了。
对啊，
就是但是真的是要谨慎的、啊。
嗯，所以不同年龄层哦，就说你真的遇到所谓不动产要移转，然后你要购买或像刚刚讲的要转移的时候，会延伸很多的问题。
甚至你要都跟开发、
哦，对啊，对啊，真的都需要多做功课。我们跟大家介绍到投资有办法，不动产交易就安心哦。钟念辉律师哦，其实把很多真的是普遍呐、啊，大家常民哦，庶民朋友。民众哦都会遇到的那个不动产议题啊，有一些状况，然后跟一些细节，尤其像刚刚讲说签约哦，就是契约方面，这个白纸黑字哦，这个似是而非啊，哎，看不懂啊，明明每一个字都会读，但凑在一起就不太懂的事情，帮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律师今天也跟我们做了很多分享哦，像刚刚讲到继承这一块，或我们之前聊过的重建的议题，也是很多熟龄族朋友会遇到的。希望大家如果遇到的话呢，真的就是谨慎的判断，有我觉得一定没有什么事情是特别的着急啊，有些人就是在那个簇拥之下，好像要你赶快做决定，就失去理智，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们一些决定上面来讲，你可以说，比如说明天过后或下礼拜过后、哦，你会做一样的决定吗？有时候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那不动产也是嘛，它一定是做5到10年后嘛，
嗯，
甚至更久。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不动产的决定，它现在其实很多法约都有规定，任何的不动产契约都有一个叫契约审阅期。
对对对，要过一个时间。
啊、审阅期是真的要给你审的、欸嗯，有的人真的是契约审阅期拿回去又拿回来，这样子
是就是摆在那边，
只是摆在那边，就是啊，审阅期就是给你看的，所以大家不要在自己的权利上睡着了。审阅期来就是让你好的去确认
研究一下，
因为审阅期的效果就在于你确认你最终这些条款你都没有意见。
嗯，
如果你审阅期都已经过了，然后你没有看，你最后到法院跟他讲说哦，我没有看呢，法院不会理你，因为。
对啊，已经给你时间了，
已经给你时间了、嗯。所以，像这契约审阅期的概念，就是希望你们契约审慎的去审阅确认啊，不清楚不懂的就找人问，
对啊，
找律师，然后找专业的，像找我也可以，嗯、我们也是很乐于帮大家把我们这些实战或实际上经历这么多法律的这个事件或是知识分享给大家。
嗯，是跟大家分享投资有办法，不动产交易就安心。今天邀请到的是钟念辉律师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律师。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在今天的财富自由行哦，一样邀请到是钟念辉律师来跟大家分享，在不动产移转的时候，尤其像我们今天举到这个例子哦，长辈啊，他毕竟年纪大了，就会考虑自己遗产的一个规划。如果你说是现金或者是户头里面的钱哦，好像还蛮能去计算它的价值。不过不动产虽然它可以估价啦，但是总是会考虑说，诶，我是要分给哪一个子女啊，怎么分啊，是一起持有呢，还是特别给谁，法律上O 不 OK， 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其实有好多的细节需要我们提前讨论。那也真的像律师讲的哦，你说早年嘛，大家比较没有那个法律的观念，所以就会真的等到长辈走了才全家乱成一锅粥，兄弟姐妹之间还会吵架。现在大家都会提前去想，连长辈朋友也是啊，可能看到太多这种新闻了，所以就会觉得嗯，我最好可以在我自己还在的时候 就主动的来做规划，不论是协同师来处理，或者是家族间大家开诚布公的来讨论，我觉得都挺好的、哦、有些人可能还是会有点忌讳吧，因为讲遗产嘛，就是讲到死亡这个议题，但我觉得假设你们的家庭相对没那么忌讳，也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不如大家就真的认真的来讨论一下。那有些做子女的其实并不晓得自己的家里面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忌不忌讳哦，诶，有的时候聊天的时候稍微试探一下，说不定他自己心里也有想法了，只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那我们就可以赶快来处理，希望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啦。那同时兄弟姐妹之间家人之间也不要因此来吵架。这是跟大家分享的、哦、不动产的交易啊，不动产的移转在法律上面有好多细节要小心要注意。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来听听好歌曲啦。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帮大家选的这首歌曲是王力宏所演唱的一首简单的歌，这个、歌大家应该很熟悉呵呵，旋律一下大家都可以唱，是大家很熟悉的好歌曲，来听听这首一首简单的歌。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台更多精彩节目。
这世界很复杂，混淆我想说的话，我不懂太复杂的玩法，什么牵挂，唱情歌说情话，只想让你听清楚，我爱你是唯一的情愫。写一首简单的歌，让你的心情快乐，爱情就像一条河，难免会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却又深刻。
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正声电台九盖号，
正声节目好听，这 电台上盖好。